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主日的傍晚能够再次回来一段安静的时间，一同思想神的话。那我们说过在过去的这个系列啊，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啊，古代的这个以色列国呢，然后他们跟神原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神从万人当中选这些人出来，以色列人啊，古代的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让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啊，神做他们的神。可是我们就说了，这个以色列经过了几百年呢，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告诉我们呢，他们对神不忠啊，原本有一位神，敬拜这位神，那个是后来偏离了，去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去敬拜很多很多别的不同的神。那先知啊，这个何西阿这位先知就是神的使者，神派他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犯罪了，不过用一个很特别的手法，对吗？就是通过先知自己的妻子，先知的妻子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教材，对不对？这个妻子对她的丈夫，对这个先知不忠啊，跑去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个教材，来带出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原本有一个丈夫，就是这位神，那可是他们偏离了这位神，他们去找了别的丈夫啊，他们去找了别的神。那当然这个不忠的这个观念呢，对神不忠，好像一个妻子对丈夫不忠，是很复杂的，很多方面的。所以在过去呢，神通过何西阿先知啊，在这个何西阿书不断的一个一个的来揭穿以色列人心里面的罪，这个不忠的一个罪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就说了，因为以色列人无知，因为他们贪心，因为他们世俗化，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些不同的方面呢，让我们自己想啊，那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那可是如果我们以为啊，这个神只是一个很生气的一个丈夫啊，要责备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不忠，如果我们以为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只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而已呢，这是错的。因为上一章啊，我们在这个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不是的，这个神一直责备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你们不忠，你们偏离了我，这是一个父亲的一个心情啊。原来这位神呢，不只是他们的神，这位神是他们的天父。那因为这个是天父，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呢，这个父亲在责备的时候呢，是一个苦心啊，是一个苦心，是一个爱，来告诉以色列人他是多么的爱他们，过去保护、引导、医治、扶持他们，因为这个缘故，神现在再次呼唤他们。那这个父亲的怜爱，使到他不能够，他也不会放弃他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孩子远离了，孩子翅膀硬了要跑了，神不会放弃了，因为神爱他们，所以要把他们挽回抓回来。然后而且这个父亲不只是在那边喊啊、哭啊、很悲哀啊，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父亲好像一头狮子一样，有能力的，他吼叫的时候呢，他能够改变以色列人的心，把人以色列人这些不忠偏离神的人呢，带回到他的面前。 就是这样的一位天父。所以我们思想这位神呢，我们认识这位神是多么的美好。好，如果我们还在思想这个基督教讲的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基督教讲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就知道哇，这是很超然的一种爱，不只是一个有能力的神，而且是爱我们的神。无论情况局势人心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位神不放弃他所爱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神责备，不过神在十一章好像休息了一下，停下来没有骂他们，为了要告诉以色列人，我的责备是因为我是你的天父，我爱你。那可是我们做曾经做过小朋友的，可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被长辈啊，被父母亲骂，那个父母亲一直骂骂骂骂的时候呢，突然间停了下来，对吗？喝一杯水，你以为可以开溜了这个时候，然后突然间他又停，哎，我还没有讲完呢，你不要跑掉。我说，哎，又乖乖的站在那边继续被他骂了。接下来十一章今天的经文果然就是这样，这个天父暂且停下讲，他是因为出于父亲的爱责备的时候呢，他又回到那个主题，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罪是什么呢？那这个不忠的另外一个问题，不忠对神不忠另外一个原因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一个叫诡诈的罪。诡诈就是不诚实，就是一个以虚谎来对待神也对待人的一个罪。哇，有一个效果在后面哦。那这个诡诈的罪呢，今天圣经要揭露给我们看。那不过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不只是以色列人认识他们的诡诈，也认识我们心中的诡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让我们在傍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由你的话来光照我们，由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直到我们听的不只是人的声音，主，我们听到你自己的心意，直到我们由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不突然返回，而是在人的心里成就你所预定的旨意，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些很出色的好莱坞的电影呢，出色的原因就好像最近我们在这个前几天对不对，在这个我们的圣经营里面呢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比如铁塔尼号啊 Titanic 对吗，拍摄的手法是怎么样呢？一开始的，如果你们看那个电影的话，很久以前了，开始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呢她倒数回顾在过去几十年前在这个船上发生的事情啊，好，然后就回到过去啊，这个老太太的记忆里面啊，在船上发生什么，圣经也是嘛，那个营的那一组是用一个倒数的一个方式啊来叙述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电影的拍摄手法呢是相当卓越的不过其实不只是在电影是这样子，圣经也是这样。那今天的经文呢，如果你注意的话呢，其实和西亚先知呢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和以色列人的历史之间呢交替着来回着，通过以色列人过去来解释以色列人的现在，通过以色列人的过去来回应以色列人目前的这种诡诈和骄傲。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来回倒数，其实一共三次来回，在现在和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的这个来回呢，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这个讲到的这个大纲夹在周刊里面呢，那我们问三个问题就可以来认识我们心中是否有诡诈，怎么样的诡诈因为我们诡诈的定义嘛，本身就是难以捉摸的嘛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诡诈，大概也不诡诈不过如果觉得自己不诡诈的话呢，那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所以我们要很坦诚的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心在追寻什么？我们的心啊， 那从十一章十二节开始，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在追求些什么呢？追求些什么？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们在吃风啊，在追赶东风，他们在追求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空洞的事情。不过究竟这些是什么事情呢？其实这边只是稍微的暗示，因为在第一节如果你看说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那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单单这样看呢，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不过其实在以西结书十三章那边告诉我们呢，当时以色列人这个虚谎和强暴的事了，这个虚谎呢是一个通过占卜的方式来求问神明啊，这样的一个罪啊，就是基本上呢，他们在拜那些偶像，不止拜偶像呢，在求问来了解他们前面的这个前途是怎么一个情况，求问鬼神。然后呢，更糟的是，求问了鬼神之后啊，他们就说这是耶和华的话。哦，原来耶和华通过这些占卜神明的事情告诉我们前面的日子将会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过为什么人要这么做呢？今天呢，你说人为什么要求问神明呢？今天也有，对吧？所以我们说一般上人为什么要求问神明呢？哦，那个原因很简单的嘛，哦，我们是为了求问神明要知道前面道路应该怎么走，怎么选择，或者求问神明要知道怎么的去发财啊，都有不同的目的。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求问神明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节说他们在增添强暴啊，增添强暴。基本上以色列人的心思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满意神给他们的东西，神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不满足，他们要更多，他们要更多，可是他们又不知道靠着自己的这个方法呢，来要争取的更多，神给他们的他们不满足，他们就抢夺，这个强暴的意思，抢夺这些孤儿寡妇的财物田地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做的。他们要因为贪心的缘故要更多的钱，那求问神明要知道怎么赚钱，然后呢并且用自己的方法看有什么办法去欺压别人，去赚到别人的钱，侵占别人的地图，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那我们活在今天呢，可能比较难理解这个情况。不过如果你回到圣经，对吗？你看到列王记了，这个亚哈王怎么样抢这个拿伯的葡萄园，记得吗？这个异人拿伯了，他说亚哈王要买他的地干嘛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因为他要种菜园，就是这样简单，要赚钱呢，基本上不是为了糊口，菜园是拿来卖的，那个菜啊，他是要赚多点钱。那当然拿伯说这个是我祖业这个是我列祖传下来，这个是神给我的应许之地，我不能够卖，我卖了我就不属于这个应许之地了，我没地，就是不属于神所应许的这个百姓的一份子，你知道是这么严重的一回事。所以拿伯说我怎么样都不可以卖的，这个是不用谈的事情啊。那可是亚哈当然管你什么应许之地不应许之地呢，你不让我赚钱我就不满意，结果呢妻子耶洗别出了馊主意了，对吗？不是出馊主意了，根本就是帮他摆平了，对吗？就是把这个拿伯给杀了，就是这样，然后就侵占了他的地。不止拿伯了，其实我们知道大概耶洗别把拿伯的全家都杀了，因为不然的话有别人来，对吗？一定有别人来争取这个地了嘛，没人争取，全家都死光了。那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明知道神的心意，拿伯自己说了不可以，因为是神传给我们的地，只是为了自己的贪心的缘故了，不管你这么多，违背了神，滥用自己的权利。那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个增添强暴的事就是这类的事情了。不过为了赚钱呢，不满足神的供应啊，求问神明欺压别人还不够， 那以色列人继续了，这边说到他们以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去。那在国家里面呢，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呢，欺压那些比自己弱的人，对吗？可是在外面呢，哦，有比你强的人呢，有亚述超级强国，埃及也是一个超级强国，哇，这些比你强的人，你不能够欺压他们嘛，你就怎么办呢？你就贿赂他们，贿赂他们。那甚至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贿赂呢不是单方的，这个贿赂是两边都贿赂，两个超级强国都贿赂，都跟他们有一些的协定，都用财物来贿赂他们。用今天的话，一脚踏两船呢，同时讨好两方面，那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些的利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很危险的事情。那因为当时的情况呢，这些小国了，包括以色列，好，你呢是要选择效忠呢，就效忠一个大国而已。如果你同时效忠两个大国的话呢，这个是不行的。怎么知道是不行呢？我们从圣经也知道了，其实不只是从历史我们知道是这样，从圣经也知道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就是这个问题，何西亚王。那这个何西亚王呢，不是这个先知何西亚，那个何西亚王以色列的末代皇帝了。那基本上他去投靠这个埃及，也同时蒙骗投靠这个亚述王了。那结果呢，被亚述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把以色列人一来呢，全军下来把整个国家的人民都掳去了，以色列就这样亡国了，没有了。就是因为他一脚踏两船了。不过当时的以色列人就不是这么想啊，他们觉得自己能够有办法，能够有办法。不过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不但是自己，他因为贪财的缘故啊，对神不忠，而且他其实他的心里面呢是犹疑不定的，所以他开始呢，他看到对他目前的情况他不满足，于是他在想不同的办法，他要争取的更多。于是他虽然了解神的话，他的心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12节，看到吗？11章12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向圣者有忠心。不过如果看那个小字的话呢，他里面说另外一个翻译是犹大向神向诚实的至圣者犹疑不定。那这个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翻译。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明明知道这位神的话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生活，就好像亚哈王，他知道神的吩咐的，可是他贪了，他想得到更多，所以他在这边看那边看，可以欺压谁，可以占谁的便宜，可以跟哪个国家联盟，他心里面呢也犹疑不定，我应该听神的话呢，还是应该照着满足自己的欲望去做。这个犹疑不定呢是很有趣的一个字眼，因为在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呢是拿来描述漂流的野狗。你知道野狗吗？如果野狗啊没有住处的啊，他们可能一个晚上住在这里，另外一个晚上在另外一个地方，对吗？以前我们在这个你现在啊，所以蔡厝港的地方哦，新加坡的西北部啊，那个军队在那边有训练的嘛。如果你去到那些训练的地区丛林里面呢，经常会看到野狗的，他们出没是难以猜测，突然间就来，突然间又不见了，漂浮不定了。以色列人的心就是这样，像那个野狗这样，在那边犹疑不定，在那边想要信靠神呢，还是靠自己。到最后呢，到最后他们就选择靠自己了，靠自己的办法，不要去管神的吩咐了。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追赶风了。追赶风的那个意思就是刚才有说空洞了，而且到最后也抓不到，他们愿意得到的好处，忙了一整天之后呢，是得不到的。那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在过去几个月刚好到中国去探访的时候呢，跟不同的人分享聊天的时候了，信主的也有，不信主的也有，都是有一个到最后讲一讲去的一个共同话题了， 其中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那个中国那个房地产的价格了。房地产的价格，哇，这个东西有时候我自己听了我也是难以想象，不过既然这么多人都讲同样的话，大概是真的了。那就是在过去好些地方三四年之内啊，那个房地产的价格可能增长了一倍左右啊，四年之内可以翻一倍左右，这可能吗？我原来真的是可能，而且在不少的地方都是这样。那对那些没买的人来讲呢，就哎呀气煞了，对吗？可能到新加坡来做工这几年白干了，对不对？因为你赚来的钱都不够去还那个增幅嘛，啊，那时候就心里不平衡了。哎呀，我要怎么样的能够有赚更多的钱来达到那个数目字啊，来买那个房子来还那个首付先吧，啊，就来想这个问题，哇，就犹疑不定了，很多不同的这些办法了，不打工了，不如去做一些生意啊，去做一些可能比较风险大的这个投资啊，不然老老实实打一份工的话呢，做了十年都没办法买，啊，就很多的这些想法。不过在这种情绪里面，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有一个思维啊，有一个可能的思维。当我们面对眼前的这种困难、这种压力的时候啊，那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在面对一个考验。那这个思维基本上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那第一步呢，我们开始我们会不满意神的给我们目前的安排。我们在想，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件事，辛辛苦苦我做了这个工，达不到那个我所追寻的那个目标，我对神有不满，不满意神的供应。第二步呢，那当我开始心急的时候呢，那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犹疑不定了，我应该怎么样好呢？我知道有一些赚钱的方式啊，可能是神不喜悦的，那不过我真的需要，我真的要达到那个目标，犹疑不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你知道有一些方法，好像以色列人啊，通过追寻问占卜也好，通过欺压人也好，通过跟亚述埃及联盟也好，那寻求不同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目标，到最后你选择了一个方法，你再选择靠自己了，从一个不信神埋怨到一个犹疑不定，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特别信主的很奇妙，神把圣灵放在人的心里面呢。当我们有一些挣扎的时候呢，你有圣灵的话啊，神的话告诉你的，你会知道那个答案的。那可是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有挣扎嘛，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有一个目标，自己的目标，一方面我们有神的灵啊，让我们想起他的话，要远离那些不义之财，要远离诡诈的事情。哇，这个东西挣扎很久，最后呢，我们放弃了，我们选择用自己的这个门路和方法，像以色列人一样欺压人、抢夺人，做一些不义的事情，那甚至我们有一些非法的勾当啊，跟人来联盟，像谁呢？那这就来到第一个导数了。所以到来三到四节，当何西阿神通过何西阿要解释以色列人的心态，就回到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那边去，哦，几百年前你们的祖先也是这样，这个是他的意思。回到三到四节，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这个雅各啊，你们的祖宗啊，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就开始为自己争取了，我们知道雅各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为长子的名分，对吗？他就骗了他的哥哥以扫，然后冒充哥哥再骗他的父亲以撒，各种欺诈的手法。然后呢，多年几年之后，来到亚伯的渡口，跟天使摔跤呢，也抓住啊，不要放，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了。无论怎样了，还是在为自己争取。看起来好像他争取到了。看起来好像是他靠自己的双手，对吗？取到神的那个祝福。不过并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导数还没完呢，因为在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 那其实雅各生命的转捩点不是在亚伯的渡口跟天使摔跤得到福气，他的生命的转捩点是他在伯特利，当他离开骗了哥哥之后被哥哥追杀逃跑的时候，来到伯特利，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当他在地上枕石而睡，睡在石头上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神向他显现了，神向他显现，向这个两手空空的这个雅各显现，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我是你的神，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带领你。所以他在这个雅各在伯特利那边就也跟神讨价还价了，说是啊，如果你让我平安回来呢，我就要你做我的神了。其实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神有没有拣选你的问题。当然雅各当时不成熟，他不明白这个观念，不过这个是他的关键，这也是以色列人的关键。神通过回顾雅各的生平啊，来告诉以色列人，当你在挣扎，当你在想要不要靠自己的这个方法来争取利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能够有今天蒙福的地步，是因为神一直从开始拣选你，而且一直的看顾着你。这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回顾雅各的历史，来告诉以色列人，现在你的挣扎是你要靠自己的办法追赶一个空洞的一个风，还是你要依靠这位从过去拣选你保守看顾你的神直到现在，这是你的心必须做的一个选择。那因为这个缘故，在第六节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你的列祖，你的祖宗雅各的那个情况吗？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翻译，你当靠着神来回转，你当放弃你自己的那个办法，你当有一个悔改的一个心态。怎么悔改呢？常常等候你的神。当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明白何西阿的信息，回顾看我们的祖宗，那个什么都抓的那个祖宗啊，最后不是他抓到什么，最后是因为神先拣选了他，神先拣选了雅各，神先拣选了以色列。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位拣选我们的神面前，要常常等候你的神。那神在告诉以色列人，你知道吗？现在你面对的这个挣扎考验的是不要靠你自己，而是靠神，回到神面前等候他，而且是常常的。这个常常的观念不是说今天要等候，明天也要等候，不是那个。这个等候的常常等候的观念是不断的意思，因为这个常常是描述在会幕里面的那个灯，记得吗？在会幕里面的那个灯，那个灯是要常常点着的，不是叫你每天点了晚上熄，隔天再点，不是，但是不要让它熄灭。这个是等候神的那个心态啊。当你面对那个挣扎，你说哎呀，我应该是靠我自己的办法，还是我应该选择那位拣选我的神，相信他的供应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说，常常等候，不要停止，回到神的面前，不断的来寻求神。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和我们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不专，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会分心。那所以今天这个第一个功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追求些什么？那神知道，你看这个神的话，神知道我们的心啊，那我们很容易会焦虑，为这一个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我们会焦虑。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犹疑不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分心了。眼睛就会看不同的方法，好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方法。那神的答案是，记得神拣选你，看顾你，回到这位 看顾你的神面前，认定他的供应，不断的来仰望他，不要分心，因为心里的声音是很多的。这样我们就以信心取代我们的焦虑，以信心来取代我们的焦虑，要靠着神常常等候他。这个是一个功课来的，常常的等候神。不过我们要相信说，神通过我们的这个挣扎，面对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挣扎，我们要相信说神在通过这个挣扎培育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在彼得后书啊，如果你看的话，看到说保罗在告诉这些信徒啊，记得吗？我们这个信徒他们有信心，要加上德行，有德行要加上节制，对吗？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这个是一个程序来的。那通过比如说忍耐，在我们的挣扎当中，我们忍耐等候神的时候呢，会培育一个前进的心。然后那个前进的心我们培育之后呢，我们会加上一个爱弟兄的心，我们会有一个爱人的心。所以经过一个困难挣扎的人呢，那他对人更有怜悯，更有爱。常常等候神相信这个过程，这个人生的风浪在神的掌管里面，不要塑造我们，不断的来寻求他。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的心在追寻什么呢？对一个心中诡诈的人呢，神揭露以色列人和我们内心的这种思想的循环，为的是告诉我们，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停下来，回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相信他的供应，因为他拣选你，好像雅各一样，相信他的带领，等候他为你安排的那个时间。那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个诡诈有时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写明出来。所以刚才第一个段落嘛，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你的内心，你的心在追寻什么，那个思想的循环呢，从不满意神到犹豫不定到靠自己的办法，这个是一种心中的诡诈来的。不过这个诡诈呢，弟兄姐妹，也不会停留在心中，因为这个诡诈会通过我们的人际关系流露出来。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样对待人？从你对待人的这个方式看到你的心思意念。十二章七节那边开始，以色列人对不止神诡诈，他们对人也诡诈。所以第七节说，以色列人是商人啊，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那这个就来到以色列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对神那个心态不忠心，诡诈，对人也是这个是很一致的从人的心态你看得出他们跟神的关系。不过要讲一下这个诡诈的天平是什么个观念呢？那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还看不看得到天平啊？我印象中在新加坡要看天平不容易，可能到那些药材店可能还看得到一点点一个小的一根小的棒子，木竹还是怎么样嘛，两个盘子嘛，吊着两个盘子，对不对？然后在这个盘子上你要买的药材呢放一边了，另外一边是放那些砝码了，其实就是砝码那个铁的重量嘛半斤啊一斤啊什么的，这样让你去评去称，那就知道到底是你的那个药材呢是多重，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在中东这个和西亚先知时代也差不多是这样。不过他们呢是拿来吊什么呢？是拿来吊银子。换句话说了耶利米先知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当他去买地，神吩咐他，虽然大家觉得耶利米你疯了，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快要被沦陷了，你明白吗？快要被敌人占领了，你去这个时候去买地，你是疯子来的。不过神说，我要在将来让以色列人归回，所以耶利米不用担心去买地，因为将来你的后代会回来，会承受这个土地的。所以耶利米就去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去买地的时候，基本上呢， 是凭那个银子啊，30两银子嘛，所以你就一边放你的银子了，另外一边放砝码30两，对吗？然后你就知道你的银子够不够了，基本上是这样。不过那个问题就在于这里了，什么是奸商呢？奸商就在那个砝码上动手脚咯，对吗？所以明明是这个30两的，我的如果我要赚多一点你的钱，对吗？我就用重一点的砝码，对吧？32两的砝码跟你讲是30两，你就没办法，要腾多2两的银子，我就坑了你了啊！那当时就是这样。那如果我是要反过来呢，我就如果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调低那个砝码的重量。我跟你讲30两，其实只有28两，随你了，只要你是奸商，你什么都可以做。不过这里就是这样了，这种欺骗的心态，不介意当着你的脸跟你讲骗话。不过以色列人从哪里学来的呢？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商人。有一些的翻译比较直接了，这个商人的翻译就是迦南人。以色列人以法莲是迦南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原来以色列人从迦南人那边学来这一套的，这套欺骗人的手法。原来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啊，他们没有把这些迦南人除灭嘛，记得吗？在这个四世纪里面，神已经责备他们了，你们没有把这些迦南人除灭，以后呢，你们的后代会落入他们的这个网罗当中啊。以色列人学了他们的这种心态，虽然了解神的话不可以有大小的砝码，可是他们不管这么多啦，你就只要有钱赚就行了，反正旁边那个迦南人就是这么做的嘛。你看他多么的富有，现在你看他这样坑人几下就买一栋房子了。哎呀，我在那边老老实实干嘛呢？哎，你没有过这种经历啊？看到旁边那个家伙啊，去骗人，哎，现在就已经这么富了，我在那边白干了，白努力了，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了。甚至一些人他的那种道德心态影响到一个地步，你看这边说了第八节，他的那个道德价值观都扭曲了，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富，我所劳碌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了。用今天比较浅白的话了，我这样赚钱的方式没有人可以讲我错，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那个问题不再是神的话是怎么说，而是大家都是这么做，所以没有人会讲我错的啊！这就是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毕竟也是就是在我们在忘记是在山东什么地方看到新闻嘛，就报道有很多这种欺骗的这种骗局啦，其中一个是我这样挺有趣的，在河南那边他们有一组人开了一个公司，所谓专门服务那些退休人士啊。那退休人士就是说给你一个好像俱乐部这样子啦，做会员缴费，每个人每个月还某一个数目字，然后呢甚至说你给了我每个月还给我忘记是几百块的这个会员费，那我就给你很多的这个优惠啊的条件啊，甚至带你去坐游轮啊，这些都有啊。结果很多人就给了这个钱给了这个俱乐部，结果突然之间呢，隔周回来看这个俱乐部关门了，人也不见了，这些人呢，这些年长者啊，把钱给了他，现在讲，哎，我们的钱不见了，被骗了。不过其实也不止这样啦，在我们周围当中，我们可能也看到很多，对吗？很多的骗局啊，每天这个手机也好，上网也好，骗局太多了，现在谁都不敢相信谁了。不过你知道吗？我们可能自己也认为大家都在这么做，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呢，也可能是这样子的。知道说有一些少年人呢，在学校上学，作业没有做，他们就跟老师讲忘了带，忘了带，今晚才就是意思就是不是没做，是忘记带，那明天才带，那每个人。很习惯了，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没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回到家里向父母亲撒谎啊，刚才在哪里啊？我刚才在学校课外活动啊，其实不是，是跟几个朋友出去溜了啊，跟父母撒谎哦，跟在学校跟老师撒谎，回到家跟父母撒谎，然后呢，父母自己其实也不老实啊，父母自己呢，为什么孩子跟你撒谎呢？因为你跟孩子撒谎啊，啊，答应孩子要做的事，说哎呀，以后啦，明年啦，下个月啦，一直敷衍他，也是撒谎，甚至彼此的撒谎啊，夫妻之间，哎，你刚才手机在看什么？哦，没有没有，其实你看的东西，另外一半如果知道的话，会崩溃的，会崩溃的啊，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啊，彼此也撒谎啊，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活在这个彼此不老实、彼此诡诈的一个社会里面了。不过这样的一个欺骗，你说也没什么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诡诈刚才我说是从心里面开始，从心里面开始，因为我们不满意神的安排，我们想用自己的办法得到更多，这个就是诡诈的那个源头。不过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会流入到行为来的，会流入到人际关系。你不满意神的安排，你就用办法来操纵别人呢，啊，欺骗就是在操纵你跟别人的关系，而且还告诉自己没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看到吗？我们先自己对神不满，然后我们欺骗别人，然后我们自我安慰说没问题，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没问题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是没问题啊，因为你在骗他，他也在骗你。不过长久下去呢，大家彼此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了啊。我们大家回到中国，新加坡也是啦。你知道，原本呢，我们是以信任为基础，对吗？跟人的关系，现在不可以了，现在是反过来了，对吗？现在跟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是以怀疑为一个基础了啊，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变质了。继续隐瞒，不过这不是结局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所隐瞒的东西啊，会被揭发的。那个令人崩溃的东西会被妻子看见的。那个欺骗父母亲的事情呢，会被父母亲所看到的。做父母亲就是这样啊，我有自己试过的。然后看到一些弟弟就是一些小朋友啊，他们隐瞒父母亲呢，结果听到哎，被父母亲抓到了，父母亲说哎呀，因为神是真实的，他会让我揭穿你的骗局，让父母亲亲自抓到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神要求我们的是怎样呢？怎么样去对付这种行为上的这种诡诈呢？刚才我说在那种思想上的诡诈，通过常常等候神，对吗？回到神的面前。在第六节也告诉我们，行为上我们要谨守仁爱和公平，谨守仁爱和公平啊，要知道抓住哦，这个谨守抓住这个仁爱和公平神的那个属性啊。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头脑上我们知道哦，要常常等候神。那这个等候神呢，应该会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的。我们跟人的关系要除掉这些的诡诈，怎么除掉诡诈呢？在行为上反映神那个守约的那个爱，这个就是那个慈爱了。记得吗？神是不毁约的，神不会因为你不算数，神就不算数。哎呀，你既然这样子呢，我就不要救你了。不是啊，神差遣爱子耶稣来，2000年前的事啊，神早已经知道我们的人的性情是多么诡诈。那耶稣来成为人，担当世人的罪，这是神单方面的给人的一个恩典。我们纵然失信，神却是信实的，因为他是神，他不照人的方法来对待我们。 那所以我们谨守神的仁爱和公平，而且神还警告我们，在第九节那边说了啊，第二次的那个倒叙了，当以色列人以为自己能够靠着自己的办法争取的时候呢，神警告他们，你不要忘记，你过去是住在旷野的，你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再次一无所有，有一天我会让你回到旷野，住在大会的日子，就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一样。所以神警告我们，神不只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神还告诉我们犯罪的那个后果跟代价，我们会失去一切。刚才我说了那个崩溃的东西啊，让妻子看见了，那个诡诈的东西被揭，最后呢会被揭穿了。所以诡诈通过我们的人际关系啊，会显露出来。不过神警告我们，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当神光照无论是我们内心的诡诈或者我们人际关系的诡诈的时候呢，第三个问题，那我们怎样听神的道呢？怎样回应神呢？从第十节开始，怎么样听神的道？当何西阿先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何西阿先知一直苦苦的劝告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直不愿意听的时候呢，先知在这里呢他也发火了，他发火了，他说你知道吗，以色列人，那神借先知的工作，第十节，我已经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意思是何西阿说，我不是在讲自己的话，神通过我来警告你，神通过我来告诉你以色列人你的那个罪，那神不只通过我啊，神在过去的几百年通过许许多多的先知不断的来警告你，不断的来劝诫你，不过你继续的欺压人，继续的不行公义。所以十一节那边就说了，这样的信仰生活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这是虚假的，你们活在一个骗局，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面，听到了神的话，听到了先知不断的来提醒了警戒，你们却选择抛在脑后啊。所以这就是何西阿先知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啊，看到以色列活在一个虚假的信仰，口口声声说我们认识耶和华，前面的经文有提到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认识耶和华了，我们寻求他了，可是先知说过去几百年来先知警告你，你们竟然是不听的，竟然是不听的，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彼此欺骗。那这就来到第三个的导数了，十二节开始，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这个跟以色列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关系吗？好像有点牛头不对 马嘴这样子啊。那不过其实那个关键的字眼呢是那个放羊的字。那因为原来那个看羊啊，我们今天怎么说，如果我有一个贵重的东西对吗，我请你帮我看一看对吗，那不是意思不是用眼睛去看着它而已对吗，这个意思是看守的意思，看守保管的意思。那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在这里十二节的意思啊，是说那以色列人或者说雅各在过去以为他是靠自己，记得他在拉班的家里吗，他是以为他靠着自己的本事看羊来得到财富，这是雅各自己以为的。不过其实呢，十三节那边说以色列最后一句话呢是借着先知得保存的，那这个得到看守也是一个看守的观念，雅各以为靠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财富，事实上以色列国呢是靠着先知的话才得到保存的，这是一个对比，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不断的靠着先知的话，不断的挽回，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劝导，才 避免了很多次的那个毁灭，对吗？你看列王记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多次啊犯罪，差一点被毁灭了。可是当他们回转，当他们相信先知的话，他们又得到神的看顾，又逃避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那这就是以色列国真实的情况，不是他们的努力，而是神的话借着先知的工作在保守着他们。那不过以色列人有听劝吗？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以色列人有听劝吗？所以我们到了耶稣时代，刚才我们读启示经文嘛，以色列人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些 犹太人呢、啊，耶稣当然不会发火，不过耶稣告诉他们，通过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你们把神的仆人一个又一个的打死了，对吧？到最后神把他爱子差来，你们也把他致死了，因为他们不断的拒绝神的话。那我们今天来听神的话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反省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的诡诈，从我们的心态上思想的那个循环上，一方面我们看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有诡诈、这两个我们都应该悔改。不过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当神的话来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回应。如果我们一个抗拒的心啊，我们说、哎、我们有神的话了，可是其实我们不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面对的问题了，不是不明白神的话，而是拒绝顺从神的话语。有时候神在讲台上借着不同的信息啊来提醒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说，这不关我的事，这个是有特殊的情况，这个是在讲别人的情况，那我的情况不同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一直抗拒神话语的心。因为讲台的话虽然是刺耳，不过是按照神的心意，记得吗？那个天父的爱啊，只有天父他不忘记他的孩子，不断的责备，为了是让这个孩子回到神的面那个神的面前来。那如果我们心里有诡诈的话呢，你就知道，哎呀，这个诡诈的问题啊，我们怎么去纠正它呢？感谢主耶稣啊，耶稣自己说了，记得刚才我们读那个启示经文吗？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了，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答案。当人弃绝耶稣的时候啊，耶稣成了那些真正寻求他的人的那个依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个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的人，口里没有诡诈的人。那他虽然被人欺压，他却不还手，对吗？他被人欺负，他却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的灵魂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也因为这样，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让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如果我们在想这位耶稣他为我做了什么的时候，你就先想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罪恶，我们自己的那个口里的诡诈，心里的那个诡诈，言语上的诡诈，你就知道，哎，我们实在需要一位完全公义没有诡诈的主来担当我们的罪。匠人所弃的石头啊，我们弃绝了它，可是它却成为了另外一些人房角的头块石头。当我们依靠这位主的时候，你认识这位主吗？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他成为我们真实稳固不变的依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当你的儿女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主让我们反省，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自己心里面诡诈的意念。主让我们也看见我们与人相处时候诡诈的作为，更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诡诈的人，听了神的话我们却拒绝，而是让主的话 成为我们唯一真实的依靠，因为主耶稣你自己来到世界上，没有诡诈，却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使到我们靠着你这个房角石有真正永恒的盼望。主，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心里确实知道我们与你的关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